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定居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呢，上周二气象局正式确认拉尼娜气候事件。那么在上次发生拉尼娜事件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各地较往年有更多的降雨，部分地区呢是发生洪水。我们看到新闻中也提到新州现在呢也有洪水哈。那么雨天开春应该重点注意些什么呢？汽车专家陆毅呢在本期节目呢为您介绍雨天的行车安全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陆毅您早。
主持人好。
哎，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陆毅，我看到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电话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啊，早晨大家好。
您好，您请讲。
我的车子是斯巴鲁2008年的，这个 auto transmission 的 filter， 我听说它是在外面的，好像这个 engine oil filter 一样的，在外面的，不是在里面的。那么拿它出来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排气管也拿出来呢？因为可能它挡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油，这个波箱油啊，我可不可以从这个库了，就是这个水箱上面它有个库了的管，从这个管拿这个油出来，就把这个喉拿出去，拿出来，然后开这个 engine， 它就油就又喷出来了，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款斯巴鲁那个 filter 没错，像您说的，应该在波箱的上面，不需要开那个排气管，可能需要把那个，如果是进气管油挡了，你把那个进气管断掉，就可以把那个 filter 拆下来。
就是要把这个排气管拿出来吗？
进气管。
啊？
进气管。
进气管不是排气管啊？
对，在上边嘛，那个 filter 在那个波箱的上方。在发动的侧边波箱的上方，
就把这个进气管这个 manifold， 就把这个 manifold 拿出来才可以啊。
它还不是 inlet manifold， 就是说那个 air filter 那个进气管的附近。
air filter 前面，这个前面。
对，在上方，在上方的。
上方，这个斯巴鲁。在波山那边嘛，波山他就
08年也有可能，08年我倒没看到车啊，有08年那款可能有在这个波箱的下方附近有一个，您说的对，排气管的附近。
是啊，排气管，
对，
要不要把排气管拿出来呢？
应该不需要，应该不需要，因为之前我也碰到过这个车，就是说您找一个，就是说延长杆可以把那个拆 filter 的工具可以伸进去就可以扭下来那个 filter。
要有它的工才可以啊。
对，有这个工具可以把它，就是一根找一根延长杆，因为延长杆比较细嘛。它可以伸进去啊。
那么这个我可不可以拿这个油出来的时候，从这个库了这个管，把这个喉拿出来，然后开 engine 就把它崩出来，可以吗？
那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蹦出来毕竟是很少。这款应该在波箱下方有一个那个钻 plug， 有一个漏油口。
我知道，但是他拿不出，拿只有80%拿出来，还有他完全不可以拿出来，因为还在这个 converter 里面的嘛。所以如果我蹦出来的时候，完全 99可以把它崩出来的吗？
正常就是说有一个就特殊的机器，它可以把你那个波箱的油啊，就连到你的波箱的管路里边，可以把它抽出来。
这个油崩，好，谢谢，我明白。
好嘞，谢谢张先生的疑问。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向我们的汽车专家录音的现场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久等了，您请讲。
Hello， 你好，
你好，
那个陆师傅，你们好。
你好，
我是这样子，哎，我的车子上那个是斯巴鲁的，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斯巴鲁的机油是不是特殊的？然后 service 呢，是不是一定要换那个斯巴鲁的特殊机油？如果没有啊，用普通的机油会有什么影响呢？
斯巴鲁应该是正常，它要求的，你看它卖牛油，应该正常要求是用5W-30型号的机油，那是全合成的。
那请讲，
就是说您用这个机油，就是说最好是用它的型号，品牌倒没关系，任何品牌都可以，只要用5W-30，有些斯巴鲁要求可能要高一些，要用0W-30，那个机油会比较更稀一些。
那如果是说去车行，他们没有用这种特殊机油，用普通的机油，这样会影响吗？
普通机油流动性会稍微就是说慢一点，但对车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最好是你按照那个就是说车厂要求的那个机油型号来换。
但是去做 service 的时候呢，他们不一定会告诉你是用哪一种机油，但是我们可以要求嘛，就是说我们
您可以提一下啊，您可以跟他要求一下，用5W-30或者0W-30。斯巴鲁那个盖子上方应该有写那个机油的型号，他建议你那个机油型号写在那个加油的机油盖子上边的。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做 service 的时候呢，有的呢就会跟你说，哦，我跟你换的是特殊你们那个斯巴鲁特殊机油，但有的呢，我们跟他说是不是要换特殊机油，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说没有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危险危害性多大。
如果是新车呢，您最好一定要按照这个机油型号来做。如果车开的久一点，有烧机油的现象，您说稍微用稠一点的机油倒也可以，像10W-30也可以的。
好的，谢谢。那就是说去车行的时候，
谢谢，
就是要提醒他一下。就是、
没错。
好的，
谢
谢。
谢谢刘女士的咨询，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Vincent， 您好。
你好，专家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想我就是很 general 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 service 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澳洲这边是不是除了就是出车祸这种啊，就是他车辆超过5年以上要去续牌，要去上保险之前要做那个 green slip 的一个强制的一个 service 是不是？
pink slip
是强制的，那这要去那个就是用车就是有 smash repairs 还有什么 mechanic 是我要到底是要去哪一种去做这个 pink slip？
这个要通常一般是要去 mechanic 店，但有些店它有这个来，有些 smash repair 它也有这个一些 mechanic 的，就二合一那种店，他们也可以做。正规的应该门口的那个 ECF check 有个标牌，他们都可以做的。
最好是这个，最好是叫做 mechanic 去做，然后就是跟他说，我跟他说我要做这个 pink slip， 然后。
对，就是说 pink slip 也在不，这个是 mechanic 的项目，和 smash repair 没有关系。
Pink slip， 然后这个 pink slip， 然后还有一种是 service， 就是5年之内的是不需要这个 pink slip 的。那就是比方说车辆到了10000公里、20000公里这种，我们自己去做这种什么 oil maintenance 啊，这种我知道有时候卖车的时候需要看什么你的 logbook 什么有盖章什么说什么，我这边每年都要做年检啊什么，就是这种是不是强制的？ 这种 service 是什么一种情况啊？是我是随便找个店都能做吗？还是怎么跟他讲啊？就是
通常呢，我们
秒描述的。
啊，通常呢，我们说的 service 就基本的就是说这个换机油和机油过滤器安全检查，这个是最基本的。
啊，对对，安全检查。
啊，
对。
您刚才说的那个是就 pink slip， 现在就叫 e-safety， 因为之前呢几年前就是说它那个帘纸是粉色的，所以传统一直叫它延续到现在一直叫 pink slip， 那个相当于车检，就是说以前是就是说差不多在三四年前左右。是，就是说，要求超过三年的车，每年续牌的，必须要做这种铺这种粉色的纸，或者做个 e-safetech 啊。但现在说新车的寿命都比较延长了嘛，所以说五年超过五年的车需要做一个 pink slip， 你可以才续牌，而且再买那个强制保险，第三个才能交 RTA 的费用，是这么步骤。
对，
嗯。
那我们平常就是五年之内的车，我因为我经常就是上面他那个买车的时候经常说你每到一万公里去做个 service 啊，然后什么到两万公里做个 service， 这种 service 是他们建议的，这个是不是强制的是吧？但是还是要去做一下是不是？
啊，对，这个是就是说对车的最基本的保养 ，pink slip 在您续牌的时候就相当于国内的那个叫车检。
啊，
你
那保养的话，
你
要跑这个。我要怎么跟这个车行的，就是 mechanic 就说，我就说我要做一个 service， 还是做个什么，就是怎么跟他说啊？就是说，
您如果需要续牌的话，您跟他说要做个 pink slip， 或者是一些、
啊、如果不需要续牌呢？
你不续牌就正常的做个保养，就换个机油过滤器，做个安全。
那就跟他说我需要做一个 all your mechanic 就 service 就行了。
对，没错，做个 service 就是这样。
那这种也是在 mechanic 里边做比较多一点，是吧？
对，没错。
好嘞，
对
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管是这两种，是不是都会给你一个盖个章啊？什么 logbook 上面盖个章，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经常看到卖车的说，我这边是 logbook 上面都有章啊，什么每年做什么 service 这种的。
啊，像您做那个 maintenance， 对，没错，需要盖个章。将来就是在你卖车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说当地的他会要求你这个车的这个保养记录，将来卖车是比较好一点。
哦，就是这个，我不管是做这个普通的 service， 还是做这个 pink slip， 这个 mechanic 他都会盖个章去证明是已经做过了。
pink slip 是不会给你盖章 ，pink slip 给你出一个 receipt， 一个证明资料，这已经通过啊。
但是那个普通的 service 都会盖个章是吧？
没错，是这样的。对，
谢谢 Vincent。
那普通的 service 的话，就是大概多久会要需要我需要去自觉去做一次的？
啊，就新车嘛，就是说差不多五年之内的车，十年之内的车，您可以做一年或者是一万公里做一次，时间到按时间，公里数到按公里数做。
哦 ，OK， 就是新车的话，就是一年左右或者是一万公里左右去自觉的去做一次，然后这种 OU mechanic，OK， 所以就这两种的 service 要注意 ，OK，
好嘞，谢谢 Vincent 的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7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Jimmy， 久等了。
喂，你好，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您请讲。
啊，你好，你好。哦，对，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开的是 Toyota Camry， Hybrid， 对吧？是这个油电混合的车。然后呢，我的问题呢是，就是我是。是固定的会去这个原厂，就是 Toyota 原厂去做 service 的嘛，对吧？但是呢，最近呢，我是好像开车的时候，我能闻到一种烧焦的味道，就是很奇怪的味道，就是有点像橡皮烧焦的味道。然后呢，是车子刚刚启动的时候能闻到，然后呢就开一会儿，然后有可能会消失，然后但是就是很不固定的会出现这个味道，所以我想请教专家问一下这个。有可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那你没有发现就是说有漏油或者是漏防冻液的现象？
没有，因为我都是去原厂做的嘛，他给我查的很仔细，什么那个刹车皮也换了，就 brake pads， 然后呢那个engine oil， 就反正他是原厂做的 service 嘛，他都有 tick 嘛，什么都做了，然后呢他还给我看了那个 air filter 里面有没有什么树叶子被烧着了。都是没有啊。
您在停车的时候，您再注意一下，就是您的停车的地面，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油或者是漏防冻液、漏玻璃油的现象。 因为有时候用漏的洗车啊，就是说您说是当刚打着车的时候有这味道是吧？
对，就是刚刚打着车，然后我一般因为现在天热嘛，在维多利亚，所以我会把空调打开，然后呢就刚开始的那一会儿，然后呢会有点味道，然后必须得开一个大概10分钟、15分钟，然后那个味道才会消失。有的时候我就直接把空调给关了，然后关了以后呢，可能会味道就没有了就。
啊，您认为就是说这个味道可能是从那个出风口出来的，室内的出风口对吧？
对对，是的。
嗯。那您的空，因为车内有个空调，也有个过滤器，那个过滤器就是说您多久之前换过？
你说的是空调过滤器是吧？
对，那个叫 carbon filter。
carbon filter 哦，那个我还不知道呢，那个我就不清楚了。
您问问原厂，就是叫他帮你，他下次做保养的时候叫他帮你查一查 carbon filter。
carbon filter 好的。
对，是不是由于那个过脏导致的，就是说有异味出来？
好的，
那个一般是在你的那款车，应该是在你那个手套，就副驾驶的脚上面，脚上方有一个储物箱，在那个储物箱的后边。
就是前面副驾驶座的后面是吧？就下面是吧？
对，前面乘客的，对，脚的上方那个有一个储物箱，那个叫 glove box， 在那 glove box 后边。
好的，行，
你重点查一下。
好的，
谢谢 Jimmy， 给你自己检查一下哈。那么律师傅，刚才 Jimmy 问的问题啊，他这个 carbon filter 可以自己换吗？是吧？
对，
还自己清洁。
carbon filter 一般差不多在2年或者4万公里需要更换一次。
2年或者4万公里，就是说，还有一些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这个空调的味道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您啊，就是说，您是不是说有一种什么类似于什么喷剂之类的，可以把这个空调系统自动清洗一下，是吗？
没错，市面上你可以买到一个，就是说像那个罐，像喷漆喷罐，但那个不是罐的，用手，它是一个拉线的，就是说把整个的空调全部打开之后，你一拉，它会自动在里边喷。车门关上之后，差不多等个5到10分钟之后，你把车门打开，它会把整个的空调系统，就像室内清新剂类似那个东西，去清洗。
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我们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向汽车专家现场咨询汽车相关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梅，您久等了。
哎，早上好，陆师傅，早上好。
你好。您请问，
是这样的，我的车子是02年的Toyota 那个。叫什么？不是 Camry， 是那个
Corolla。
Corolla 是这样的我呢就是1年多前的话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开车的时候开了就突然之间的话就发觉那个车子开始好很抖了就跟着呢就是那个车就一直在跳，就好像那个好像那骑马的那种感觉。那就是出现了好几次，那就吓得当时就是叫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漏塞的那些来帮我看，然后他们都看不出原因，然后我就自己又开到那个什么那个修车厂去，已经为了这个事情的话已经弄了1年多了。这钱也砸进去不少钱后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老外的话又说那个什么那点火器还是什么东西长长的那个，他说应该是那个坏了，他给我换了一个，最先换了一个感觉挺好的，后来就是那个黄师傅就说可能就是把这另外那几个全部换成新的，那就可能就没问题了。那我前几天又换了，就把另外的三个都换掉了，但是换掉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是那么抖，但是就没有之前那个好像那个跳跃的那种，但是就是一直的话抖的话突然之间就是一直抖下去。我每次开车一看到会这个情况的话就心理压力很大很大，已经修了1年多了，钱也砸进去不少，但是为什么就是老修不好了。
陆医师傅，您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呢？
您是说，你说刚才换过什么点火器是吧？
就是长长的一条一条，就
是火花塞吗？
四条的
四个spark plug， 对，那是火花塞。
没错。
还换过什么？
里边不是有一条小小的铁的那种吗？还是 打火器、点火器还是
救火花塞？
就是那四个坏掉了。
啊，就是说您在抖的时候是说在停车的时候抖，还是在就是说开车的期间抖？
啊，停车的时候，每次都是停车在等红绿灯。
停在红绿灯，脚踩刹车的时候，就感觉车震动很厉害。
嗯。
仪表盘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灯在亮？当您在开车的时候，
没有，
没有任何灯亮。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
有。
有
没有接过电脑？
接什么？接电脑？
接
汽车
电脑就会跟您的汽车对话，汽车对话看看有什么错误的信息在里边。
没有啊。我从来不会弄这个东西。
您先接着汽车电脑看看有什么错误代码在里边，可能什么传感器坏了。但您记住一个单词，就是说重点要查的这个，有可能是 air flow meter， 就空气流量的传感器。
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等一下让我拿支笔写下来
？air flow meter。
啊，等一下好吗？
嗯，就是空气流动的表，
流量
传，流量传感器是吧？
对 ，air flow meter。AIR，
可不可以说中文给我听就可以了？
空气流量传感器。
空气流量，
传感器。
传感器。
因为这个东西啊，通常它坏了，一般就是说发动机的灯也不会亮的，也没有任何错误代码，但很多人找费了很多时间找不到原因的。但前提是您的，就是说车的机脚架要保证是正常，没有这个破损。如果是机脚架老化，也会出现您说的类似的现象，就车发抖的厉害，尤其在挂在 D 档，您挂在 P 档上会不会发抖，或者是挂在 N 档？
挂在 P 档的话，它不会发抖，就是发到那个什么 N 档的话，它那个发抖的
D 档
就马上就
D 档吧？你说的是
D
档的，在 D 档的话，它就会。
您再重点查一下机脚架。那个叫阴茎帽，
什么？
机脚架，发动机的机，就是手脚的
脚
重点它要机脚架，看看是机脚架老化的原因导致的。
这样，因为已经弄了一年多了，
好的，
老是开车就出现
这个问题。建议您去查一下这个空气流量传感器和机脚架。
对，
好，
排除一下。好嘞，祝您顺利。
好的。
哎，陆宇师傅，像刚才没提问的这个问题哈。您认为有可能是，比方说，如果把这个 engine 的机脚架老化也排除了，这个空气流量传感器也排除了，还会有什么原因的？以前不是有说这个，低速就怠速的时候，这个车抖有可能是积碳的问题吗？您把这个也排除了是吧？
积碳也有可能，就像之前这个女士她已经换过火花塞，如果火塞导电不好，就是燃烧不好的话，也会像那些汽油系统，可能是汽油的压力不够。或者汽油的质量不好，也会导致发抖的现象。
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空气流量传感器，这个换起来复杂吗？
那个只是在那个空气过去上方的一个管道上，只有两个小的螺丝。做的。
换起来
那个倒不
复杂。好的，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13007993239来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久等了。喂，李女士，你在吗？李先生，
是李先生。
抱歉，李先生。
哎，你好。
你请讲。
主持人早啊，陆毅师傅早。那个，我想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我准备买一辆那个，二手的那个凯宴，保时捷凯宴，然后是92A 那个系列的。我想问一下陆毅师傅，这个3.6升的排汽油版跟3.0的柴油版。这两个车哪个可能更可靠一些啊？
通常呢，柴油会比较稳定一些，但它那个和柴油比啊，就是说那个用燃油的经济价值会差一些。柴油比较省油嘛。
柴油比较省油，
对
吧？
对。但柴油万一就是说那这个柴油的高压泵或者是排气管上的 DPF。那个几个东西如果坏掉的话，就是说一个就换起来是不菲的价钱。
那如果我买个5年新的，你像这种坏的几率大了。
这个都不好说，也要看运气了。
5年，然后大概开了3万多公里这样的。
公里数比较低。
对。 对，
嗯，但也要看运气，这个很难说的。这个有些柴油车就是说开到20多万公里还没有更换什么东西的。
哇，好吧，
嗯，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如果开的，比如说每天都开的不多，每天开个十几公里，你就来来回走一走，然后最多20公里这样的，柴油也没问题吗？我
啊，
听别人说柴油不是一定要开好远才可以。
啊，就是说，如果是您开的公里数真的很少的话，我建议您还是买汽油的。
哦，
因为尤其柴油最好是要多跑高速。就是说，您不跑，经常在室内跑的那个排气管上那个 DPF 一个特殊的过滤器，那个很容易堵掉的。
嗯。
哦，那个听一下。
嗯。
嗯。哦。
好的，李先生，您第二个问题。
啊，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我准备去维州去买车，因为我在新州嘛。那个去维州买车的这个。一般的程序是什么？就是说我要首先找人去做 inspection 嘛，把那个 inspection 这个 technical inspection 都做完了，然后还需要做什么？然后我把车如果开回来了，比如说买了车了，开回来了，开回来之后还需要做什么？做一个 transfer 一个手续嘛，多长时间？比如说去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多长时间必须要做了，不做就是违法或者说怎么样？然后还需要做什么别的手续？
就是说您只要在那个维省的车牌到期之前，您就是说拿着那个车的那个过户手续去一般的车厂去找那个能做那个 blue slip 蓝色的条，对对，
新州做吧，对吧？
在新州没错，因为跨省过到新州的车来，不管你是多新的车，一定要做个 blue slip 才能在这个沙特要注册。
OK， 大概100多块钱是吧？你
正常来说应该是80左右，如果车况是很好，没什么问题的话。
哦，
嗯，
这种地方必须是
mechanic shop
吗？这 mechanic shop 都
可以
是吧？
mechanic shop 但不是说100%都有，差不多50%以上的 mechanic 可能都有这个证书，他都可以做，你可以的，都可以。
好嘞，李先生，祝您顺利。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女士，久等了，刘女士。
哎，你好。
您好。
我是2015年的 BMW 车，就是开了11万公里了。我2个月前去检查那个service 的时候，那个车行的人告诉我说，机油那个粘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塑料皮带老化了，他说有点漏机油。他说要整个换的，不是光换这个皮带，他要是把那个整个箱子都换了，我想问的是，如果我这个不换，或者是再拖一段换，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是我能开长途吗？就是说我再没有换钱。
嗯，陆毅师傅，
您说漏机油的皮带啊，英文您知道叫什么吗？
他不知道，他是说是那个机箱油上面有一个那个塑料的密封胶带，说是那个东西。
皮垫
上的漏机油，
就是说发动机盖的垫片是吧 ？Rock cover gasket。
哦，那英文没问，不知道。
啊，就是在发动机上方，就加机油的那个盖子下方有一个垫片，对吧？
嗯，好像他能，他也让我看了，他那个照着那个东西，他说从那个胶皮旁边渗出来很油，然后你这个。车厢里面，你开车的时候呢，如果开空调，你会闻到那种
烧焦烧油的味道。
对，确实有。
那个应该是就是发动机上方那个垫片，那个叫 rock cover gasket。那个通常呢，它是有老化的现象，有漏的时候呢，就是说只有是在车打着的时候才漏，因为它在发动机的最上方。你车在静止的时候，就发动机在熄火的时候。所有的机油全部在那个油底壳箱里边，只有打着的时候，机油泵往上泵油的时候，如果那个垫片老化，就会从那里渗出来机油。
但是他好像换一个，这说是1000多块钱，说整个都要换，不是光换这一个塑料片子。
没错，那有一套的东西。您是汽油车？
汽油车
对，它那个火花塞的周围也有几个圆的垫片，那几个圆垫片和那个周围那个发动机缸垫那一圈都需要换，那是一套的东西。这个价钱嘛，就是说你找不同的车厂不同的价钱的。
建议您多询价一下。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不换开车有什么危险吗？
我刚才说了，只有在车打着的时候，因为它在发动机的上方，车打着机油泵往上泵，给所有的零件润滑的时候，那里才会渗油。车在静止的时候，那里不会漏油的。
嗯
啊，
如果漏得很严重，建议您尽早换掉。
嗯，
啊，没听清说什么。
啊，如果漏得比较严重的话，建议您尽早换掉了。
啊，这样，啊，我如果要是没换之前开长途是可以的吗？
我不确定，就是说您漏的程度怎么样？您就是说在停车的地方那个地下有没有漏油的痕迹？如果没有，您可以上图。
啊，没有，那就是在
那可以，那可以，嗯，
对，在那个油箱的旁边那个，好像就多出来那个地方有点渗油，它地上倒还没有发现油。
啊，那可没有成滴，就是有点渗的湿湿的现象。
对，就是有点老化了，有点裂，刚开始有点。
嗯，
他就建议我就是把这个就换掉，然后就报了个价，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
好的，刘女士，建议您呢，就是说陆毅师傅刚才也给出您建议，建议您呢如果想要修的话，建议您多询价，谢谢您好吗？祝您顺利。
啊，行，那我能去陆毅师傅那儿。
那您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我们在这儿不方便说好吗？
行，好。
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宋先生。宋先生您早。
喂，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久等了。
没事，我的车是2017年的 GLS350 啊，然后就是大概半年多一年以前就发现这个打着车的时候摁一下呢，它是仪表盘动一下，但是发动机不着，也没有启动的声音，然后找这个修车师傅呢，他就说是这个电池已经老化了，就让我换一个电池。然后他也问我说，在行驶的时候那个停车关闭发动机的那个功能是不是就已经不工作了，这个因为这是我老婆平常开，我也不开这个车，那我问了，他说确实是已经好像有挺长时间这个就不工作了这个功能，然后就换了电池，换完电池以后呢，这个功能是现在是特别好，只要一踩刹车它就熄火了，但是就前大概一周多又发现这个摁了开关以后，它只是仪表盘转一下然后就不着，然后你摁第二次的时候就着了，然后每次这种不着的现象呢，都是我这个刹车很硬，刹车的那个踏板是踩不下去的，那个刹车踏板如果能踩下去的时候，那个一摁就肯定就着了，就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然后也连过电脑啊，什么毛病都检查不出来。
陆毅师傅，您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嗯，就是说您下次就注意一下，就是说您在踩刹车准备点火的时候，您注意一下，您可以通过那个背景墙看看，就是说您的刹车灯有没有确定在亮，如果刹车灯没亮，就说明您的刹车的开关点火和电动开关不能沟通，它当然打不着车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嗯，您得确定一下，就是说你踩刹车的，看看后边尾灯，就是那三个刹车灯有没有在亮。如果没亮，哎，那开关就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好嘞，
谢
谢，
啊，
谢谢宋先生。
嗯，好，拜拜。
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在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